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2日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引导广大官兵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新闻聚焦：2025年下半年女兵应征报名从昨天开始到8月10日24时结束。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抗日虎将、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的抗战故事。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多艘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群训考核。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对以色列价值5.1亿美元的军售计划。以下是详细内容。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激励广大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投身练兵备战，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的综合报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火箭军某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海军大礼舰等单位在执行任务间隙组织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官兵们整齐列队，举起右拳，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海军嘉兴舰组织官兵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争做红船新船人主题党日活动，官兵们在分享党史故事中追忆革命先辈事迹，深刻感悟红船精神所蕴含的信仰力量。海军嘉兴舰王小金：
嘉兴南湖红船见证了党的诞生，开启了100年奋斗征程，以嘉兴命名一直是我舰的光荣与自豪，同时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中，我们嘉兴舰官兵一定会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将红船精神深深地镌刻在每一寸甲板，融入到每一次航程。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强国强军重任在肩。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组织官兵开展读书分享会、红色展馆参观建学、观看红色电影等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官兵传承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凝聚奋进强军新征程的意志力量。第72集团军某旅、第73集团军某旅、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等单位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开展党史教育，让红色精神跨越时空，滋养官兵心灵。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杨帆：
通过活动开展，我们不仅是缅怀历史、缅怀先烈，更是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作为新时代武警官兵，我们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对党的忠诚落实到每一次站岗执勤、每一次抢险救援中，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在四川雅安，雅安军分区南部战区海军雪山舰联合雅安市宝兴县党政部门，组织党员干部和官兵代表走进红军翻越嘉兴山纪念馆和宝兴县临关中心学校，开展系列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四川省雅安军分区包山前：
这场山与海的对话不仅是官兵的寻根之旅，也是我们的思想洗礼之旅。宝兴这片红色土地虽然远离大海，但我们心手相牵，都将投身强军新军的伟大征程，在本质岗位上书写新的忠诚。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汇聚奋斗强军力量。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在机翼下组织官兵上了一堂以追忆烽火航迹，使至奋飞深蓝为主题的专题党课，引导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努力扛起守卫万里海天职责。正在野外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与重庆大学材料学院航空航天学院本科生院边防军人子女预科班师生围绕云端共话强军梦，同心奋进送党恩主题展开线上交流，激励军地青年筑牢忠诚信仰，共担强国强军重任。新疆军区某团副战心
铁心跟党走的信念在我们心中更加炙热，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坚守站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绝对忠诚。
是陈云的书房，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在江西南昌，江西省军区组织正在参加文职人员专业能力集训的全体学员走进陈云故居，通过沉浸式红色教育强化官兵忠诚信仰，凝聚强军力量。参训学员谢维俊：
站在陈云同志奋斗过的地方，我深深体会到不忘初心的重量。作为新时代的文职人员，我们要传承这份红色信仰，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的宗旨。
在西藏日土县第940医院某医疗所官兵走进当地小学，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红色教育课，在孩子们心灵深处播撒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在安徽省长丰县，当地人武部组织民兵党员代表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谢道善家中，聆听这位党龄53年的老党员讲述昔日英勇战斗经历，以及退伍返乡后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的感人故事。民兵周凯：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意识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勇担使命。
万里维和，铁心向党。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充分利用海外执勤任务契机，组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为党书写祝福语等系列主题活动，庆祝建党104周年。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范雷：
在万里之外执行维和任务，更深刻感受到党的伟大与祖国的强大，我们一定不辱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高标准完成联合国赋予的任务。
昨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文章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庆光辉节日，展望光明前景，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文章指出，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立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确立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引领全军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人民军队就能不断发展壮大，党和人民事业就有了坚强力量支撑。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持久扎实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打牢铁心向党的坚定信念。 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深入推进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加快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建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把战斗力建设牢固确立在打赢强敌对手上，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完成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狠抓改革任务落实，加强军事治理，提升依法治军水平，久久为功，抓基层打基础。要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汇聚强国兴军强大力量。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938年4月18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专程从八路军总部赶到山西省榆社县濠北村，与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129师首长一起为一位烈士送行。这位烈士就是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今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为民族抗战而血洒疆场的抗日虎将叶成焕。
这次战斗是一场硬仗，我不放心，你就让我打完这一仗再休息。这是1938年4月，叶成焕参加他人生最后一场战斗前所说的话。当时他已身患肺病，经常吐血，这一仗他英勇牺牲，长眠在太行山上。叶成焕，1914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新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3岁的叶成焕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772团初上太行山，就在叶成焕的指挥下，接连打了长生口、七艮村、黄岩底等几个漂亮仗。山西省平定县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刘春生：
那么叶成焕这个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呢，是当时在军中称他为一名虎将。129师呢，就流传着说，没有打不胜的仗，772团是129师的老虎团。攻入猛虎，守如泰山，百战百胜。
七艮村位于山西省平定县。1937年10月，日寇第20师团来到平定，企图攻打太原。叶成焕分析，七艮村是日军的必经之地，而这个山谷又将是日军的唯一行进道路。10月26日到28日，在刘伯承部署下，叶成焕带领部队在这里连续2次伏击日军辎重部队。随后叶成焕又率部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等著名战斗，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军。1938年春天，屡次遭受打击的日寇纠集30000兵力向太行山区进行九路围攻，妄图解除晋东南根据地对其后方的严重威胁。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郝雪婷：
八路军129师连续很多天的作战，长途行军100多公里赶到武乡县城的西北，发现日军向东逃窜的时候，我们又准备掉头向东追击。在这个时候呢，叶成焕好多天患肺病吐血，当时啊，386旅的旅长陈庚就告诉他说，成焕啊，你身体不好，你这一次呢就不要上战场了，休养一下。可是叶成焕着急地说这一次战斗是一次硬仗，我不放心，你就让我打完这一仗 再休息吧。
1938年4月14日，日军主力沿着卓漳河谷向长乐村行进，叶成焕率领772团以一夜百里的速度急行军提前来到长乐村，与771团形成南北夹击敌军的态势。16日清晨，战斗打响，绵延数公里长的河谷里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敌军。日军先头部队闻讯赶来增援，向八路军兵力薄弱的戴家脑阵地发起猛攻，想以此作为突破口，解救被围困在卓漳河谷的日军。叶成焕指挥772团10连战士死守戴家脑，与比自己多10倍兵力的敌人浴血奋战了4个多小时。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郝雪婷：
就这样呢，围绕戴家脑高地，日军连续冲锋了9次，每一次都被我们打下去。这个戴家脑高地对整个这个长乐村战斗来讲，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由于寡不敌众，10连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然而，他们用血肉之躯死死拖住了敌人增援部队，为整个战斗赢得了宝贵战机，使八路军将被围困于卓漳河谷里的日军基本歼灭。长乐之战共毙伤敌军2200多人，是八路军单次作战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撤离时，叶成焕指挥部队打扫战场，装运胜利品。突然，日军的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头部，叶成焕倒在了血泊之中。郝雪婷说：“
担架过来抬着叶成焕撤下去，在撤下去的途中，叶成焕清醒过来，他第一句话就是问：‘部队呢？部队呢？’”当警卫员告诉他部队已经都安全地撤离下去，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1938年4月18日，叶成焕壮烈牺牲，年仅24岁。朱德总司令专程从八路军总部赶到山西榆社县濠北村，沉痛地与这位八路军的虎将做最后的告别。如今，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一双破旧不堪的草鞋静静地躺在陈列阁里。叶成焕牺牲时就穿着这双草鞋，磨损的鞋面，断裂的棉线，它承载着铁血战将的生命绝唱，更见证着八路军将士在那段烽火岁月里踏出的胜利之路。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7月3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中央广电总台副台长王晓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本台消息，2025年下半年语兵应征报名从昨天开始，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时，报名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各位有志女青年可以登录全国征兵网报名，详细了解征兵政策和体检要求等相关内容。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开展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拦阻驱离，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组织多艘舰艇开展全训考核。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近日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驻地中小学开展急救技能培训，请听报道。
上级命令，我船迅速赶赴前方海区，为我作战舰艇编队实施淡水补给。
随着战斗警报响起，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多艘舰艇驶出母港，考核组随即发布考核内容。一场紧贴实战背景的海上补给考核拉开帷幕，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奔向战位，全力做好战斗准备。
左舵十五，
左舵十五。
航渡途中，多个科目融合叠加，多种特情险情交织，考核组模拟了来自空中、水面、水下的敌情威胁，围绕舰艇操纵、海上补给、综合防御等科目，全要素检验部队作战保障能力。官兵们协同配合，从容应对，多个模拟敌情险情得到有效处置。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刘振华：
此次考核科目多，节奏快，强度大，我们全体官兵沉着应对，密切配合，应战应变，部队整体作战支援能力在实战实考中得到了有效检验。
幺幺，我是幺洞，我浮标软管已全放松。
抵达补给海域后，受捕船在补给船的指挥下调整航向航速，占领补给阵位。双方指挥员谨慎操作，经过投掷浮标、放出软管、拉管上船、对接端头帽罩等一系列动作，并完成气密检查后，补给船启动补给站，考核顺利完成。随后，编队转换为训练状态，组织舰艇进行舰炮对海射击、营救落水人员、舰载直升机起降等多科目训练。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石豪伟：
我们结合使命任务，严格对标实战要求，穿插综合对抗，有效锤炼了官兵应急反应本领。
特约记者武欢庆、方志坤报道。
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近日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驻地中小学开展急救技能培训。
双手交叉向前向下按压，从
在暑假来临之际，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医务人员走进泉州市第一中学、泉州市新华小学、泉州市实验小学等学校，为学生们详细讲解中暑症状、原因以及防范措施，提醒学生们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户外暴晒。此外，医务人员还采取理论讲解、现场演示、分组练习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心肺复苏实操训练。泉州市实验小学学生张子萌：
今天第910医院的军医们来到了我们学校，我学会了心肺复苏、预防中暑等常识知识，我会把这些常识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针对暑假临近这一情况，医务人员还为学生们开展了防溺水、防蛇咬等科普宣传活动，讲解应急处置方法，帮助学生们在遇到意外情况时能够及时有效处置。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沈春兰：
暑期即将来临，我们开展急救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们掌握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特约记者巴涛、陈冰贵，福建泉州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山东、谢应瑶报道。昨天凌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主要道路被淹。湖北省咸丰县人武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快速集结全县基干民兵分队240多人，分批次前往各受灾区域排查险情、疏通排水、搜救被困群众，使用橡皮艇帮助转移群众和生产生活物资。截至昨天发稿时，民兵分队协助转移群众800多人，抢救物资7.5吨，疏通排水100多处。
记者赵红泉报道。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围绕跨区域远程投送、长航时在空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进一步锤炼部队运投搜救的综合作战能力。
记者陈继亮、宋健报道。新疆军区某团近日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100多名训练尖子围绕刺杀对抗、轻武器射击应用、战伤火线救护、无人机精准狙杀及指挥网链构建等2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 全面淬炼官兵血性胆气和技战术水平。
记者孔祥成、孟昭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流动使馆进军营活动，邀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等六座主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走进部队，通过多媒体和展板的形式为官兵讲解红色故事，进一步激励广大官兵更续红色血脉，使至精武强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当地时间6月30号的声明，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对以色列价值5.1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包括7100多套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制导组件，以及美国政府和承包商提供的工程后勤技术支持服务等。这笔交易目前还需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向国会提交所需认证文件。中东地区多家媒体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并指出这次军售正值以色列伊朗12天军事冲突后以色列弹药库存大量消耗之际，而当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攻势仍在持续。
总台记者王斌、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行政长官布列恰洛夫称，俄罗斯伊热夫斯克一家企业当天上午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有人员受伤，紧急情况部门正在现场进行处置。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安德烈·科瓦连科当天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证实，伊热夫斯克穹顶电气机械工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并发生爆炸，该工厂为俄军生产防空导弹系统及攻击型无人机。根据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目前俄罗斯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
总台记者王德禄、王斌从俄罗斯方面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30号晚上，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袭击了顿涅茨克市中心地区。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30号夜间表示，袭击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此外，当地媒体称，30号夜间，卢甘斯克市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有建筑起火。截至目前，乌方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7月1号，总台记者米春泽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官员处了解到，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境内的武装派系将于近期开始解除其武装。大约20-30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将于7月3号至10号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苏莱曼尼亚省上缴首批武器，开启解除武装进程。库尔德工人党由厄贾兰在20世纪70年代末创建，谋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新的侵略行为。谢卡尔奇表示，以色列不可信任，伊朗武装部队比过去准备得更加充分。如果以色列进一步对伊朗发动侵略，他们将面临毁灭性和压制性的回击。
美国政府6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根据行政令，美国将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特朗普在行政令中表示，美国致力于支持一个统一的叙利亚，不会为恐怖组织提供庇护。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月30号表示，以色列正寻求扩大地区和平条约，将叙利亚和黎巴嫩纳入其中。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的评论暗示，在与伊朗开战后，以色列可能会与更多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